家早安。愿上帝的灵今天再一次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好不好？转过旁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跟你一起参加研习会，好幸福啊！好，感谢主的恩典。昨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了幸福小组的威力。那么早上的时候呢，要持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幸福小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幸福小组的策略是什么。如果你翻开你的讲义，你会看见我们说呢，这个幸福小组的策略是一个14周就能够领人受洗信主的策略。那我们说幸福小组的，我们一年是开两期，上半年开一期，下半年开一期，然后每一期呢大概三个半月的时间，也就是14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一边讲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在你讲义的背后，后面有附件一跟附件二，里面我们写了很多细节，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好，在这14周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第两周的预备周。在预备周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幸福小组的辅长呢，会这两周的当中每个礼拜都有个简单的信息来激励同工，我们一起更多的来传福音。那同时呢，也会在这段时间带领这几位同工一起来祷告，然后跟 Best 建立关系，然后呢要交出来你要邀请哪些Best 来参加他们的名单，还有安排所有在幸福小组当中所有的服事，包括我们要谁要来带破冰，谁是带诗歌的，谁是讲信息的等等，然后还有场地的安排，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那但是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说，好像只有两周的预备周其实真的是不够的。我们所有开过幸福小组的人都知道，我们只有两个礼拜，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的可以跟 Best 建立关系，是吗？所以其实在福气教会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晓得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预备下一期的幸福小组呢？我们是这一期的幸福小组一结束，我们就已经在预备下一期的幸福小组，这样才是还可以来得及， Best 才不会缺货。好，两个礼拜的预备周过完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要进入到邀请 Best 进来幸福小组的那八周的主题。这些主题呢，我们也都已经重新设计过了，我们把它设计得非常平易近人，活泼有趣。第一周呢，我们称他们为称这个主题叫做真幸福。那其实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 Best， 就是跟他们讲，其实你们很不幸了，你们没有耶稣，你们的人生根本就很不幸，你需要耶稣了，这样。那第二周呢的主题叫做真相大白。那在分享什么呢？就是在跟 Best 分享说，人之所以会不幸，背后的凶手到底是谁？哦，原来是有魔鬼撒旦。哇，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一定要来第三周了，因为第三周要来听万事巨星的信息。谁是万事巨星呢？各位弟兄姐妹，谁是我们的万事巨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万事巨星。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非常的这个平易近人有趣的主题，来帮助 Best 可以每一次都能够来到幸福小组里面。好，那各位现在可能有一个疑问，就说哦，那讲这些信息我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不要担心，如果呢我们回去之后真的想要开幸福小组的话，福气教会会把我们所有信息的大纲完全的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请跟旁边的说，福气教会没有再留一手的呀、全部都会分给大家。好，那这八周的流程是什么？我下个阶段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八周过完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三周的名人讲座。那么这个名人讲座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有生命有美好的见证，而且广为人知的这些基督徒来当讲员。我们会利用主日崇拜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 Best 可以开始习惯来参加主日崇拜，所以我们才会用主日崇拜的时间来做这个名人讲座，然后希望一次又一次这种强而有力的见证以及美好的福音信息，可以把我们的 Best 的感动带到最高点啊，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那这三个礼拜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有可能是我们的 Best 我们的朋友生平第一次要进到教会，所以非常的关键。对我们这些新朋友来说，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可以设计一个 尊荣慕道友的聚会的模式。所以教会一定要开始思想什么是以慕道友为导向的聚会，那么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它应该要有哪一些的元素，这个是教会要开始思想的问题。好，三周的名人讲座过完之后呢，就是14周当中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称它为欢庆主日。我们一样会把 best 全部都邀请到主日崇拜当中，我们要让他们来经历在这个大的聚会里面这种集体性的恩膏，集体性的感动。所以那一天的聚会，不管是欢迎他们进场的方法，我们都要让他们很感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呢每一次我们有新朋友在欢庆主日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预备好精心设计的花环戴在他们的身上，就像那种夏威夷式的那一种，有没有哈，那样子的花环戴在他们身上，所以让我们的 best 觉得又惊又喜哈。有一些我们的同工也会设计很漂亮的这个戴在头上的花环，都用鲜花编的，也是让 Best 觉得很新奇，好像他们是贵宾一样。他们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夹道欢迎他们。有很多 Best 在进入教会的时候，发现他们自己被这么样的欢迎，他们就很感动。好，所以不管是进场的方法，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信息，还有表演活动，全部都要是为 Best 量身定做的。请你跟旁边的说，量身为 Best 定做很重要。是，整个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 best 感觉很被尊荣，很被爱，然后很感动。然后呢，在这个聚会的最后，我们一定要呼召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跟他们说，我们下一次我们教会受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他们手上一定会拿到一张受洗报名表。那这张受洗报名表呢，以前在很多很多年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受洗报名表就是一张 A4 的白白的纸，好，上面有几个空格要填写，一点人味都没有。在这一两年呢，我们连受洗报名表都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很棒很美的受洗报名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 best 觉得受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荣耀的事情。你看连填这张表格都这么美，那我们有很多同工会把受洗报名表把它卷起来，用一个非常美的丝带把它绑住，然后跟他说，我们要送给你一份我们认为是最重要最珍贵的礼物，请你回家打开来看。有的时候他们回家打开看，哇，原来是受洗报名表。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等到回家才看，我现在就想看。他们就把它打开来看，哇，有的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当场就签了。你知道其他的 best 看到有人签下那个受洗报名表的时候，他的心脏就砰咚砰咚砰咚一直跳，快要跳出来了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 best 会他说，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就一起洗啦，一起洗啦，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哈，当然就一起受洗了，这样子哈，非常开心。好，这个是14个礼拜的幸福小组的策略，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有两周是预备周，然后有八周的幸福小组的时间是邀请 best 进来的，然后有三周名人讲座，然后最后一周是欢庆主日，加起来总共14个礼拜。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那八周邀请 best 进入到幸福小组当中的流程是什么。我们称这个流程为120分钟就要让人向神敞开的流程。好，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幸福小组的时间是定在星期五的晚上7:30，比如说这样子好了。好，所以那么我们同工们呢就会至少提早30分钟到一个小时来到聚会的现场。那最主要的预备是做什么预备呢？请你跟旁边的说，祷告就是最重要的预备。是，我们提早来最重要的预备的工作，就是我们同工们一起的在那里为着我们所有邀请来的 best 祷告，然后也为同工们祷告，要让我们的 best 是毫无拦阻的来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我们邀请我们的 best 来， best 会因为各种原因就被拦阻不能来，比如说突然找不到车位，他们也没办法来，找不到地址没有办法来，突然要加班没有办法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非常迫切的来祷告，让我们的 best 被邀来是没有拦阻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家里面。然后呢，我们也会做把这个环境预备的很舒服，然后我们的气氛、我们的餐点、我们的家里面的打扫的干净等等的，还有播放适合的音乐，甚至有很多同工呢，他们就会放 放那个焚香蜡烛，然后呢今天呢是什么样的气氛他们就点什么口味的蜡烛，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好，这个是在预备的时间要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的 best 就来了，对不对？来的时候呢，等他们 大略到一起到齐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呢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个破冰的游戏。好，破冰的游戏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嘛呢？我们就是要用最适合的活动来消除 Best 的紧张。大家可以想象哈，Best 来到我们当中，他可能只有认识你一个人而已，但是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以他真的需要放松。所以破冰游戏就是要让我们的 Best 可以放松。那很多教会都会问我们说，到底要怎么样带破冰游戏啊？哈，所以我们干脆呢，因为很多人问我们，我们就干脆出一本书好了，好，叫做幸福小组的幸福破冰王，哈，让大家都可以成为幸福小组的破冰高手。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这本书幸福破冰王，小小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搜集了大概适合每一周不同的信息适合玩的游戏。OK， 我们把它编写在这本书里面，然后我们也根据我们自己过去开幸福小组的破冰血泪史，我们就提出来的哪一些破冰游戏是适合的，那哪一类的破冰游戏会让我们越破越冰，好，这种好。那所以呢，里面有很多的经验谈，可以让你真的可以节奏很紧凑的把破冰游戏带好，所以呢，这个可以让很多人都可以学会怎么样带破冰。好，所以呢，这本书呢，在我们的书摊上，各位可以来购买，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一本才多少钱呢？一本才50块钱，比珍珠奶茶还要更便宜。好，请你跟旁边的说，你喝一杯珍珠奶茶就可以买一本书了。OK， 好，再来呢，破冰游戏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带我们的 Best 一起来敬拜上帝。那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诗歌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选歌词很简单的，然后朗朗上口的这样的诗歌，好让我们的 Best 的灵可以向神来敞开。他们不是来学歌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不要选那种很难的歌，然后歌词也要很注意。所以我们很推荐谁的呢？我们很推荐圣小梅姐妹的诗歌，她的诗歌呢很容易记歌词，而且旋律又非常好听， Best 很多都很喜欢。好，敬拜完毕之后呢，就是我们讲见证的时间，大概花10分钟，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们呢会轮流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见证最好能够跟当周的信息主题相扣合，见证最好能跟当周的信息主题相扣合。所以事先我们都规划好，都预备好。那如果我们小组里面找不到合适主题的见证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跟别组来借将啊，别组也许有很合适的同工可以讲当周主题的相关的见证，我们就邀请他来。那我们这一次呢，大会也特别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幸福到你家》。好，这本书呢是由杨习儒主任牧师来当主编的，然后我们里面呢收录了有24个不同的见证，这个是福气教会的见证集。那所以这些的见证呢也可以提供各位做参考，如果你们在讲信息在讲见证的时候觉得没有很适合的，那这个书里面的见证各位就可以提出来用。好，再来呢，见证讲完了，我们就要进入到当周的信息主题里面来了。所以讲信息怎么讲呢？我昨天有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第一次开幸福小组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件不是很正确的事情。我一讲信息呢，就太用力了，太卖力了，讲了快要50分钟，讲到我的 best 真的都睡着了，真的都一直在那边点头啊，一直点头这样子啊。然后呢，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们讲信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昨天有跟大家分享的，一定要讲对焦式的信息，要以 best 的需求为本，要以 best 的需求为本。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所邀请来的这一群的 best， 他们需要听什么，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触摸到他们的心。 OK， 你要怎么讲，讲什么才会让我们的 best 觉得很感动。比如说呢，刚刚出社会的年轻人跟一些的家庭主妇，他们的生命议题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 best 就会有不同的切入点。所以讲信息的方法一定要是很讲究。那么重点是什么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讲信息的重点就是公心为上。请跟我说一次，公心为上。Yeah， 公心为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只是讲对的道，但是讲得很严肃，然后无聊的要死， Best 就会睡着给你看。 也不要想要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那个叫做攻他的脑。不要想要用理性的角度出发，这样子会引发 Best 很想跟你辩论。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经验。然后呢，我们最好觉得说要讲到怎么样呢？讲到 Best 会掉眼泪，那就是表示你讲到他的心坎里面去了。他一掉眼泪，他的心就会向神来敞开。所以我们都说呢，把 Best 怎么样弄到哭就对了。幸福小组的秘诀就是把 Best 弄到哭就对了。好，信息讲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祷告的方式来服侍我们所有的 Best。你看哦，这些的 Best， 我们平常思思念念的都是他们，我们平常每一天都在为他们祷告。这个时候呢，你好不容易把 Best 邀请到你的家里面来了，你有一段时间可以服侍他，用祷告来服侍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 Best 被我们的同工一祷告，他们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因为我们同工的祷告里面真的字字句句充满了爱，他们平常就不断的为 Best 祷告，所以当他们一位 Best 一按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些的词句真的是充满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而且就进入到 Best 的心坎里面去，所以 Best 就哭了。那一哭，他的心就敞开，他的心一敞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就要进入到他的里面去了。各位阿们吗？你就发现了，在我们的幸福小组过程当中，这120分钟左右，那个感动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的。好，祷告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有一段呢可以跟 Best 分享聊天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点心很重要。我们华人都是这样子的，只要一看到有美好的食物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都会心花怒放，对不对？啊 ，Best 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会遇到有一些 Best。初期几次他来参加幸福小组，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食物的关系。各位，如果你看过我们同工他们所预备的这些食物，你真的会非常吃惊。有的时候我们连食物都有主题的，我们甚至会发菜单给我们的 Best， 说跟他预告说下一次我们吃的食物是墨西哥食物这样子，再下一次是吃什么东西的这样，让 Best 也觉得说哇，来这里不但可以听到很棒的生命的故事，还有很棒的食物可以吃，又有很棒的人，他们就会愿意来。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让他们一起吃点心，然后我们自由的交谈，希望在这段时间可以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他。好，然后不要冷落任何一位 Best 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好，再来呢，就是有一段我称之为弹性时间赠送礼物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来送礼物给 Best。这个是在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会让 Best 觉得很被爱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送礼物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不是在送给他非常贵重的礼物，很贵的礼物，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开一期幸福小组我们就要倒闭了，对不对？好，所以不是送他很贵的礼物，而是要送给 Best 会让他很感动的礼物。所以我们会很讲究礼物的包装的方式还有送的方法。我们有很多同工真的很有爱，送礼物的方法有各种奇妙的充满爱的方法来送。有一些的幸福小组里面呢，他们所送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块简单的石头，但是在这石头上面呢写上了不同的字。有人呢上面的石头是写着爱，有人是写着盼望，有人是写着医治等等的，上面写的不同的字。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 Best 自己来抽一个盒子，里面会有不同的字在上面的石头，然后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让他抽到的石头一打开来，上面的字就是在对他的生命说话。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的 Best 把那个石头一拿起来打开来一看，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哎呀，这正是我这段时间最需要的啊！所以连送礼物都可以充满了各种的感动力。那我们这一次在大会呢，也特别为各位来预备有两样礼物，是我们在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觉得效果很好，我们常常会把它做很精美的包装来送给我们的 Best 的，而且赋予它意义的。第一个礼物呢，是我们常常喜欢送杯垫啊，这个是一个吸水的杯垫，这次我们大会也有预备。这个是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全台湾很知名的插画家叫马里斯，他亲手绘制的杯垫。 那 Best 都很喜欢这样的小小的礼物，然后上面有很可爱的图案，然后呢也有很棒的圣经的经文在上面，他们都会觉得很得安慰。另外一种呢，我们也会常常送 Best 礼物，就是这一次我们送给各位的环保餐具。那这一次这个盒子呢很特别，它是用小麦杆制作的，所以它是一个环保餐具。我们送这些礼物让 Best 给 Best 的时候，都会赋予它一个意义，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一次送这个礼物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得着什么恩典。好，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一次也可以来购买这两样简单的小礼物。可以回去送给谁呢？回去当然可以送给你要开幸福小组的 Best， 另外还可以送给谁？还可以送给你回去要跟他一起开幸福小组的同工。我们常常觉得同工一定要先被爱到，好，我们所有当辅长做领袖的人，我们会最先爱我们的同工，让我们的同工也深深的被上帝的爱所爱到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更同心的来开幸福小组，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说，我们的同工也要被爱到。好，感谢主。好，那礼物的时间完毕之后呢，最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 best 送出家门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称之为鼓励与检讨会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大家千万不要门一关坐下来就彼此互相检讨，千万就不要对那个讲信息的说，你刚才是怎么讲信息的，连我都听不懂呢，这样哈。好，各位不要笑哦，因为这个事情也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过。好，我们在开检讨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得太认真了，我们就彼此检讨同工，所以我们在开这个叫做鼓励检讨会，我们一定都会先彼此互相感恩，彼此互相的赞美，然后最重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然后我们才来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修正的地方，或者是我们会相约下一个礼拜我们要不要什么时候一起去探访 Best 等等之类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幸福小组那八周的流程，大概是这样。这些流程呢是一般周的流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称之为有幸福一般周。那接下来呢还有两周叫做幸福特殊周。好，这两周呢是在那八周的幸福小组当中的第四周跟第八周，第四周跟第八周是我们称之为幸福特殊周。那在这两周当中呢，我们会设计特别的节目让 Best 可以参与在其中。比如说呢，我们会找 Best 一起去爬山，然后一起玩桌游，一起去野餐，甚至一起去露营。我们台南福气教会的超级会找 Best 去露营，因为在露营的营地他们哪儿都去不了，好，只能听你讲见证跟信息了哈，是吗？好，然后呢也很重要，我们都会很仔细的去记住我们 Best 他的生日，所以我们会特别为我们的 Best 有一个很棒的庆生 party 等等。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目的就是要增进 Best 跟我们幸福小组同工之间的那种归属感和凝聚力。我们要让我们的 Best 跟我们紧紧的黏在一起，这个归属感和凝聚力就是之后 Best 能不能落户在你的小组里面的很重要的关键。好，以上是幸福特殊周的介绍。好，所以这一些的流程呢，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听起来困不困难？听起来其实不是很困难哈。然后呢可是每一个环节呢它都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有很多的秘诀的，所以等到各位你预备好要开今年下半年要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会再想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些诀窍，因为这个每一个环节里面的诀窍就是制胜的关键，好不好？请跟旁边的说，诀窍就是制胜的关键呀。那这个诀窍我们会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呢？是这样子的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幸福小组的秘籍训练。我们说呢，大军出征之前你一定要提升士气，整装待发，是吗？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期的幸福小组正式开跑前，我们都会办理一个秘籍训练，像是誓师大会一样的这样的秘籍训练。除了在秘籍训练当中会介绍流程这些步骤还有各种诀窍之外，我们也会带着我们所有要开幸福小组同工们一起誓师喊话，然后呢这个呼口号等等的。然后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会为我们所有的辅长跟同工热切的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大军就要开拔要出征了。所以密集训练其实是使幸福小组成功不可或缺的秘密武器。那么如果各位下半年要开幸福小组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今年的10 月还有十一月，在台湾地区我们会有五场的幸福小组的密集训练，包括有成年人的三场，还有青少年的两场，总共有五场的密集训练，到时候大家欢迎可以一起来参加。好，这个是幸福小组的密集训练。好，把流程步骤跟大家介绍完毕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幸福小组这个策略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它的策略优势是什么呢？我们不比一比我们怎么知道。好，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幸福小组它很厉害的地方的第一点，它是打团队战的。请你跟旁边的说，幸福小组是打团队战的。我们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孤军奋战的。这个方式呢，对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充满热情想要传福音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是特别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自己传福音很孤单，然后很寂寞，也很紧张，然后也很容易失败。有的时候传福音传失败了，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呢，那失败个几次以后呢，等到呢他的热忱都被消磨殆尽了，他已经成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就还愿不愿意传福音呢？他就不想传福音，也不喜欢传福音了。但是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因为我们打的是团队战，我们至少有四个人一起并肩作战，所以我们会有同伴的支持鼓励，我们还会彼此互相学习，而且我们还可以交叉关心彼此所带来的 best，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乐趣和果效都会大大的提升。这就是打团队战的好处。所以呢，当我们这样传福音传的是成功的时候，当然后面就会乐此不疲，想要传福音传到见主面了，对吗？阿们吗？呀、yeah. ，所以团队战是很厉害，而且团队作战还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互相互补。我们发现呢，每一个同工的个性跟恩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特别会制造欢乐的气氛，所以他特别会带破冰；有的人特别会接待人；有的人特别会怜悯人、安慰人，很会为人祷告的，不同的恩赐。也有人特别会布置美化环境的，所以到你的家里面来，你就觉得哇，你这个家怎么这么可爱又这么温暖。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布置我们的家，我们要让我们的 best 一进来就会说，哇，你家好可爱哦，你这个东西在哪里买的、啊、哦，这就对了，对不对？哈，你家怎么这么温馨啊，这样就对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可以截长补短，发挥福音的战斗力。那最后呢，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打团队战呢？因为现代人啊，现代人的特色是什么？现代人就是常常人际关系疏离，然后在家庭关系当中都有冷漠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现代人不断想要找一个他能够有归属感的地方，他要找一个有像家一样的地方。那刚好呢，幸福小组我们是团队战，所以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好像把一个家一样的那种充满爱的氛围可以呈现在我们的 best 的面前，也可以让他们参与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吗？家的氛围，家里面的爱就是福音的致命吸引力，他让福音呢的那个爱，上帝的爱透过我们四个人五个人在一起所呈现的出来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就对 best 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他们就会觉得很羡慕，他们会从你们当中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想要能够跟你们一样有一个可以有一个相爱的一个团体，所以他就会很想要进入到上帝的家里面来。所以这个是团队战的好处。好，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个我们说幸福小组的它是带状式的策略。这个带状式的策略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你看哦，过去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怎么传福音的？我们常常都用一年两次或三次这种布道会传福音，是吗？我们的布道会我们称它为叫做点状式的啊，一次性的。那我们牧者们会感受到，如果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会友可以带这个牧道友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会友很不错了。那如果他带来这个朋友这一次还可以决志，那你就觉得太厉害了，太棒了。可是问题是，让人觉得很难堪的地方是，等到呢下个礼拜的时候，这一些原本决志的这一些的牧道友都不翼而飞了。哦，除了那些要来撩妹的哈，来交女朋友的，他们可能还在，其他的人，其他的举手那些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持续跟进跟建立关系的平台跟策略。 没有持续跟进跟建立关系的平台和策略。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这些人就会不翼而飞。我们称这种的策略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步道策略，当然不太有果效。那另外呢，我们说步道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步道会本身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一年只开几次的步道会，我们要问说，那么不开步道会的期间，我们的弟兄姐妹还传福音吗？不开步道会的期间，弟兄姐妹还传福音吗？所以一件事情如果一年我们只做个几次，怎么可能会有效？怎么可能会专业？这就是布道会的问题。所以幸福小组不是点状式的布道会的策略，幸福小组是带状式的，我们一开就开14个礼拜。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对 Best 来说非常管用，因为呢，在布道会的这种福音策略里面，我们这些的 Best 如果邀请来的话，他们只能一次性的听见福音，一次性的听见福音，他们只能够理解福音，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福音，这就是布道会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幸福小组用的叫做带状的浸泡法， OK， 我们让 Best 在一段时间当中一直都浸泡在福音的里面，我们要让他们累积那个感动，累积福音的价值，就是让他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不断的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难怪在这种带状式的传福音的策略当中，传福音的威力和果效一定会大大的提升。各位请说阿们呀、yeah, 所以呢，带状式的幸福小组对 Best 是有非常好的好处。除此以外，对于幸福小组的同工用带状式的方法也会很有造就性。我们昨天有说，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幸福小组的同工都有机会训练自己，我们怎么样更多的邀约到人，我们怎么样为人祷告，然后我们怎么样跟他进行对焦式的福音性的信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段呢，可以让我们这些刚刚成为这些同工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再一次听见不同人的见证，还有再一次听福音的信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跟信心都会大大的提升，所以连对我们同工都是很有帮助的。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幸福小组这个策略真的非常有威力？它是一个扁平化的策略。好，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愿意学习，每一个人在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通通都可以用幸福小组来传福音，它的门槛很低，你只要愿意学习，它的步骤策略都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传福音。可是呢，我就是很怕在教会里听见哈，有一个常常很多人在说的不传福音的理由，他们怎么说的呢？有些人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用传福音，对吗？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偶尔我们会听见这样的事情，请你跟旁边的说，这是谎言，这绝对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就最不喜欢我们传福音。可是幸福小组这个策略，它可以完全打破这个谎言，不管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所谓的传福音的恩赐，这个策略可以让我刚刚讲的每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通通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传福音，都可以来完成大使命，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那所以呢，有一些同工，有一些的牧者就会说，哦，我们这个策略，我们刚刚讲都是可以让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就可以来参加当同工，对不对？哇哦，信主没有多久的基督徒，他到底怎么样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啊？哦，这个我们主任牧师每次，我们杨牧师每次都会教我们这样回答。他就说呢，他就说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如果可以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炉火纯青的话，他说呢，他的头可以砍下来给大家。好，他蛮喜欢把头砍下来给大家的哈。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的新刚信主的新生的宝宝，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不用先把十字架道理讲清楚，因为他们只要讲他们生命的见证，就是道就有威力，就有说服力。阿们吗？呀、yeah, ，我们很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真的都超威的。所以呢，每一周我们这样子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属灵的生命都会进步得非常快。特别是这些刚刚信主的同工，他们每一次呢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每一周其实都会很容易被其他的 Best 来挑战，来问他们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定会学着积极的要找答案。 答案是什么，然后他们也会很积极的为 best 来祷告，他们也会开始学习为 best 来付代价，怎么样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会付很多的代价。其实我们就发现人的本性啊是很自私的，请你看看旁边的跟他微笑呀。其实我们人啊，我们人真的是很自私的。所以呢，我们一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不但要让我们自己这个人能够领受恩典，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成为分享恩典的人，把恩典分享出去的人。所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了很久生命仍然没有长进，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这一种从自私到分享的生命模式的一个转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学习。所以幸福小组的操练对于我们所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对我们这些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里会不断的鼓励我们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些的基督徒，我们会说不要再觉得自己不会、不行、很菜，因为我们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是我们需要开始才会很厉害。阿们吗呀、yeah, 这句话真的对很多人都很大的帮助，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次，一起来。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但你需要开始才会很厉害。请你跟旁边的说，你以后一定会很厉害。对啦对啦。好，我们说这样的策略呢就帮助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通通都可以参与在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当中，我们就说这个策略就是一个扁平化的策略，它不是只有少数的金字塔顶端的那些教会里的牧者、传道、小组长才可以做的事情，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传福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要讲第四点，第四点没有在各位的讲义上，这个是特别加上来的。第四点要讲什么呢？幸福小组的策略优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策略是一个攻心的策略。我刚刚也有略略提到，人信仰真正的障碍其实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心。我再说一次，人信仰的真正障碍不是他的头脑，是他的心。所以我们整个幸福小组里面最着重的事情就是攻心，我们要攻其不备，攻其脆弱。人的心是他最脆弱的地方，不是他的头脑，是他的心。所以呢，心很脆弱，所以我们常常要跟他讲的事情是跟他的心有关的，是他的内心深处最需要的。如果我们传福音总是诉诸理性的话，要么人会觉得很无聊，想打瞌睡，我们刚刚有讲，要么意见跟你不同就会跟你辩论。但是你诉诸他的心，他被感动到的时候，尽管他的头脑在他的理性上仍然有一些不能明白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真实的被爱到了，所以他的心会打开，他仍然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的哈。我跟各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的洗礼的时候，有一个医学系的大男生在讲他的受洗的见证。那他一边做见证呢，我也非常讶异，这个大男孩一边讲见证一边掉眼泪。他就说呢，他说在这个信仰里面虽然还有很多的事情是通不过我的脑袋的，但是我真的已经感受到有一位非常爱我的上帝，而且这位上帝呢帮助我，让我可以开始跟别人建立关系，而且让他跟他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都恢复。他就说他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动。所以你看，很理性的人只要他的心被攻破了，他一样可以信耶稣。所以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在幸福小组当中，不论你是讲见证或是讲信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 best 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给你拍拍手， OK， 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让 best 听了很感动，甚至让他听了很扎心，然后他才会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当 best 觉得你讲得很好，很有道理，但是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福音还是传不出去的。所以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说，攻心才是上策呀、yeah, 这就是传福音的秘诀，攻 东他的心，东心是上策。好，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幸福小组这个策略，它有哪一些的优势。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幸福小组当中布道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在幸福小组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很热情，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很热情。我们很多现代人都很习惯带着冷漠的面具来掩饰他们心里的不安。那特别对我们的 Best 来说，他来到你的幸福小组，他是来到 一群陌生的人当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 Best 刚来的时候都会惶惶不安，脸上的微笑都是很尴尬的，因为他认识的人不多。所以呢，我们这些邀请他来的这些同工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是需要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去塑造，提供一个热情洋溢的温暖环境，这是我们所有同工的责任。所以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的同工们，我们会这样，我们就会在门口呢列队欢迎我们的 Best 进来，然后呢我们会给他拍手唱欢迎歌，然后握手欢迎他，甚至拥抱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为他祷告了很久了，然后他终于来了，我们比我们的 Best 还兴奋很多，因为他来了，我们都会去很热情的拥抱他。然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已经安排好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为他端上一杯暖暖的茶，然后呢我们跟他问候问安，然后呢他就会看到一桌子精心设计的预备的这些精致的点心跟、还有礼物，然后我们带他玩一个让他笑到合不拢嘴的这些破冰游戏。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把我们里面的热情化成了具体的行动，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 Best 他的心房可以卸下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的心房卸下？我们要让他觉得很轻松、很温暖、很温馨，好让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见证、要讲的信息，还有为他们祷告，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里面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好多的人非常非常需要福音，如果没有福音，他们真的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真的要用非常热情的态度，让他们这个外壳的冰山被融化，好让福音可以顺利的进入到他们里面去。所以请你跟旁边说，传福音一定要热情。除了热情之外呢，再来呢，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要有感动力，要感动、感动、再感动。所以不管是讲信息、讲见证、送礼物，或者是在这个期间去探访他、请他吃饭、给他的卡片，每一个过程都是盼望能够让 Best 被神的爱感动。那什么叫做感动？杨牧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杨牧师告诉我们说，做不足叫做亏欠，做刚好叫本分，我们要做过头才会感动。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说一次，做不足叫亏欠，做刚好是本分，做过头才会让人感动。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14个礼拜，就是我们盼望在这14个礼拜当中，你每一周你都感动他一点，你让他的感动可以不断的被累积起来，然后到了第14个礼拜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你们也做得太超过了吧，然后他那个刚硬的外壳就会崩溃了，然后耶稣的爱就进入到他里面去了。我们有一个小组长告诉我一个见证，他说呢，他曾经有一个 Best， 他每一次邀他，这个 Best 都说、我会来我会来我会来，可是每一次都没有来。然后呢有一次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的猫走失了，我要去找猫，所以没有来。又有一次说，哎不好意思，我的手机不见了，没有来。然后又有一次就说呢，哎不好意思，我的摩托车坏掉了，没有来。又有一次说，哎不好意思，我出车祸了，所以不能来。反正呢就是一直邀一直答应说来，但都没有来。我们这个副长呢就说，我如果没有把他邀请来，还不知道他会出什么事情诶、好这样哈，每一周都出事啊这样哈。所以呢他就一定要邀他，就刚好就知道说呢，这个 Best 呢他要在一个早餐店开始这份新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副长就说，我明天早上是你上班第一天，我们就到你的早餐店里面去给你支持打气这样。那这个 Best 非常惊讶的发现，隔天早上一大早，早上6点钟左右，我们这个同工夫妻两个人就到他的店里面去给他支持打气。所以这个 Best 心里就很感动，就觉得说，哇，你们基督徒真的说话算话，你们也太让人感动了，这么早你们都要上班，你们竟然还来看我。所以感动真的很重要。再来呢，第三个我们开幸福小组的布道逻辑，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得要明白一件事，传福音它其实是一个高强度的属灵征战。传福音一定是一个高强度的属灵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到魔鬼撒旦的地盘去抢人，魔鬼撒旦绝对不会在那边敲卡跨步抓让你把人抢走，不会，他会用各种的方式要让我们这些同工或者让我们的 best 觉得很软弱，觉得不想来幸福小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我们要使用幸福小组的策略来传福音，也的确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要来学习每个环节的诀窍。比如说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跟 best 建立关系，怎么样在幸福小组的期间来经营跟 best 的关系，怎么样对焦的来分享见证跟信息，还有最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引导 best 受洗等等，这些通通都是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练习的。所以在开幸福小组的初期的时候，我们难免因为会不熟悉这些传福音的技巧，或者我们忽略了传福音属灵征战的猛烈性，所以我们初期开幸福小组的时候可能不容易结果子。但是我们这样想，弟兄姐妹各位同工，我们是传福音传到见主面的，阿们吗？呀，请你说一次，我们传福音要到见主面为止。只要活着的一天，我们就是来传福音的。那我们传福音呢，其实好消息是我们只有两个时间要传。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传福音只要得时要传，不得时也要传，对不对？好，所以加起来叫做随时，阿们。好，所以如果我们随时都要传福音的话，如果是这样子，前面几次开幸福小组失败就算不了什么了，我们不称它为失败，我们说那叫做研发成本。阿们呀，我们需要一点研发成本的时间，但是只要坚持开下去，一定能够大大结果子。请大声的说，坚持到底就能结果子。阿们，坚持到底就可以结果子。感谢主，我们盼望了，讲到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工，你都会愿意好好传福音，都用幸福小组的方式，真的是可以有果效的。所以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在要开幸福小组之前，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总是会这么说，传道人一定要身先士卒，传道人一定要先道成肉身，传道人自己一定要先开过幸福小组，而且传道人要不只开一期的幸福小组，还需要开很多期，这样子我们传道人才真的会很会开幸福小组。我想这不仅是榜样的问题，还有恩高的问题。我也发现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传道人啊，可能是最不会传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就身旁没有什么非基督徒的朋友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常常讲道的关系，我们只要一遇到 best 遇到慕道友，我们一说话都像在讲道啊，这个跟人的生活的贴近度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最需要练习怎么讲对焦式信息的人。所以一定要能够传道人一定要先愿意下来开幸福小组，好，好不好？如果你旁边坐的是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可以请你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宝贝加油哦。啊，大家都好兴奋哈，跟我们的传道人这样讲我们都好开心。好，感谢主。好，再来呢，另外一个小小的提醒是这样子的，叫做千万不要一鱼两吃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开始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者们会面对一个试探啊。什么试探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这么忙碌了，又要来主日，又要来小组，然后呢又要来祷告会，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怎么可能再叫他们再另外花一个时间去开幸福小组呢？所以什么叫做一鱼两吃？就是这样，有一些的教会就会开始使用原本细胞小组的时间来开幸福小组。那这样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样做会使得我们细胞小组原本要达到的目标就没有办法达成。因为我们说细胞小组的目标是要让弟兄姐妹之间有分享生命彼此交流的时间，那因为呢，如果你同时用这样的时间在开幸福小组的话，我们所有的焦点都会转移到 best 身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的需要就会 不容易被满足。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有一家人呢，他们是开餐厅的，然后呢有一天他们说那个晚上是他们家族聚餐的时间，但是他说呢他们家的这个餐厅还是要照常营业，所以呢他们就一边家人聚会一边还要去照顾客人，结果会怎样？没有一边是开心的，对吗？好，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请千万不要一鱼两吃。好，第三件事情是这样，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烤一只鸡腿要让它烤熟需要多久？然后大概是30分钟左右。那如果我们把这只鸡腿在烤箱里面15分钟就把它拿出来了，会有什么结果？就是半生不熟的，对不对？不好吃。所以呢，我们各位同工，如果你接下来是你生平第一次要来开幸福小组的话，我们建议各位都可以按表操课，你把所有的流程都熟悉完毕之后呢，你再来开始做一些微调。不然非常有可能会因为我们会遇见幸福小组当中有一些挑战有困难，比如说呢就会有同工说啊，还要买礼物还要买点心我没钱，或者有人会说呢啊，你这个开幸福小组要花很多时间我没时间，有一些的时候就会任意调整策略，比如说把8周 best 要来的时间改成4周，这样子效果一定会减弱，走捷径效果就会减弱，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说，开幸福小组一定要开好开满。阿们。好，今天早上的信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这个是福气教会成人牧区的幸福小组的纪录片，片名是改变生命的家，我们欢迎这个影片。
是否曾经想象这个美好的景象？初代教会时，门徒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在家中传耶稣是基督。他们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幸福小组中，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美好的画面，常常有新的朋友加入，跟着我们一起在家里赞美神。用餐、分享见证、一起祷告，凡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被他的爱所吸引。这里成为专为新朋友预备的福音平台，他们在幸福小组中接触基督的爱，认识他的救恩。这里成为一个桥梁，当他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后，带领他们走入神的家，稳定聚会，参与细胞小组，thank you. 这里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了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子，平凡的家庭，每一天都在见证主的爱，天天都有人因着他改变生命。
Yeah.